本周精彩，
反正就是开张了，然后
三明治聊天吧。但我还是觉得他想要你进行一些反攻。
对，我觉得是的。
但是你被打了之后，
就是
没有还手，反而乐在其中。
反而什么？我感觉我看这种爱情电影的时候，会有怀疑它的真实性。
破电影不要再去看了，整个电影院此起彼伏，全都是那种很不情愿的哭声。如果一个人隔了一个月才回你的消息，
你就会觉得他是傻逼，你就说他妈天天玩手机八个小时，竟然隔一个月才回我。
从今天开始，我宣布牛是雅克动物。好，结案。
好，结案。反正我对我看不到的这个身体的结构产生了一些思考，我就想说啊，难道有这么短吗？
嗨，我是阿伦。
嗨，我是小亚。
欢迎光临。
五福阳。
我为杰。
哇，这
充电。
你感觉一点电都没充？
一点电都没有嘞。
为什么呢？
进入教培旺季嘞。
啊，我以为已经开学了。
你们澳洲时间是要开学了，咱中国时间要放假嘞。装什么外宾呢？给听众朋友科普一下，澳洲七月份开学。我也要向你科普一下，中国七月份放暑假，九月份开学。现在是我的教培旺季，我已经累得要死了。
哦，真的？但是因为你上周说要增加更新频率，然后我就觉得以为最近是淡季。
我试探之间罢了。
天哪，不会是这个话是把这个压力给到我了吗？
你有没有在学习剪辑啊？
哎，哇哇，那个上海最近是不是天气？
你不要转移话题。
据说已经湿过亚马逊雨林了耶。
我家现在有四个机器在吹风，空调在降温，电风扇在防蚊，空气净化器在净化，除湿机在除湿，各司其职吧。现在空气非常的流动。
哦，但是你会觉得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吗？
上期节目播出之后，我就大病了一场。
哦，我们身边的朋友好像都得知了这件事情，因为阿伦高娃嗓子哑得很严重，然后痰也很丑。
哦，真的，这次的所有的痰都非常的黄，非常的粘稠。哎，
是
从头到尾直至今天都在吐这样的痰。
是，
但鼻涕已经是透明的了，感觉马上要好利索了。快说感冒这么多天。好的，小雅，本周你的生活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吗？
我想分享的都不得不播，感觉
有心之人会发现
马姐见不得人的小秘密。
不是这个，
马姐终于跟河南人做了。
哎，但是这个能播吗？
之前他不跟你做的部分是有播，看你愿不愿意了。
哦，反正就是开张了，然后
三明治聊天吧夹在中间开张了，然后
只是觉得这一周我发现原来我跟我们第三期的节目是如此的相关联，就是关于去某些快餐店和
咖啡厅。
咖啡厅，
这咖啡厅不一定是 Starbucks， 还可以是 M Stand。
对，就是很喜欢喝咖啡。本周
展开讲讲。
因为我觉得我是这方面比较晚的一个人嘛，然后就觉得哦，原来是真的有这么一个世界。
但我还是觉得他是在挑衅你，想要你进行一些反攻。
嗯，对对，我觉得是的。
但是你被打了之后，
就是
没有还手，反而乐在其中。
反而什么？
我觉得很应该很失落，怪不得 unsatisfied。
哦，原来是这样，原来他说的是这个，我懂了。
我觉得有可能吧，你下次还手试试。
但是我们没有聊任何反馈，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什么。哎，那你会聊吗？就是比方说你跟你之前类似这种关系的人
casual sex 之后吗？
对，
工作完还要复盘一下。
对啊。那下次才会有。
我觉得可能如果有下次的话，会在下次开始之前讲，不会在这次结束后讲。
有道理。总之是有一种哦，原来是有这么一个世界，然后我觉得这个世界打开了，我可能就会接下来也会有相关的这种尝试吧。我觉得
不管是星巴克还是 M Stand， 在咖啡界继续品评。
是，但我觉得我很难星巴克。哎，你呢？
我还蛮自如的。
你蛮自如的吗？
我现在切换自如啊，对方需要什么我就可以给什么。
那你变成游戏机了耶。
我一直都是游戏机啊， 但我其实没有那么乐在其中，我开心的点是对方感到开心跟满意。
嗯，好像很多男生都这样。
我也不是 typical 男生。
哎呀，怎么感觉
你怎么把我当男的了？
你今天让我觉得我每句现在聊天很敏感的感觉。但是因为河南人也是，他就是说他最近在觉得自己是那个 bi curious 什么之类的，感觉跟他聊天有点小敏感。他就是说他喜欢他的室友是一个男生，然后他的室友最近在 date 一个 trans， 然后他觉得他也有点喜欢。我就好像用了一个类似定义了性别的词对这个 trans， 当时这个河南人就是立马感觉给了我一个纠正。
确实很该被纠正啊。
是，但是我会觉得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定义，因为如果这个人他只是改了名字，
我就看他自己的意愿吧。
是这样的，
可能对方的性取向就是比较流动，而且在刻板印象里你是占优势的一方。哎，大家都说男双性恋最后都会跟女的走到最后。
真的吗？
又要结婚啊？哦，但这个年代了不一定了。
不是，我听说的是所有男双性恋最后都会发现自己是真的喜欢男生
啊。那我对男双性恋这个群体完完全全的陌生。
是，
我对他们充满了好奇。
是，
就是男的觉得他们最后会爱女的，女的觉得他们最后会爱男的。可以邀请他来上我们的节目，
可是他会说我的中文不是很好，然后在疯狂的蹦一些感觉我根本不懂的英文单词。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敢在这个节目上大聊这件事情，因为他听不懂。That's why we dare to talk about it in this podcast.
They couldn't understand. 对于我现在在跟这个男生接触的时候，就是我好奇他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会想说把这个事情想要让他清楚一点。
你会在乎他除了你之外还囊括了什么吗？还是只要你本人被囊括进去就可以？
我只是希望他会喜欢我这种类型的人，这样会让我觉得我们的相处之中我对于他来说是 attractive 的。
但你现在愿意去喜欢他人吗？还是你就深陷其中？
喜欢他人是什么意思？
喜欢别的人。
我没有喜欢这个人，但我只是希望
自己被喜欢。
对对对，我会希望就我对于他来说是，
只是女王需要一个臣民。
啊啊，不是，只是就是在这种关系里面，难道你不会有吗？
我还好哎，我就不喜欢我就拉倒。
行，可能我还是比较新手吧，新手上路，小心开车。
你是不是看了《阿玛情书》？
是，
展开讲讲。
嗯，是这样的，因为我抱着必哭的心态去看，是因为我以为它是一个讲亲情的，讲阿玛和
孙子之间，
孙子辈的，对对
对
对 对。
我最开始就是因为以为它是一个亲情催泪片，因为这种题材是我的大雷点，所以我一直硬着头皮没有去看，想说好恶心这种题材。
对，
直到有一天吃饭 ，Miki 跟我说其实不是，我说哎，当时已经是这个电影流行的末期，我第二天就买票去看了，就好好看，跟我想象的完全不是一类的片子。我之前有一个哪个大学教授忘了说，一直不看阿玛的首作。一直没有去看《阿玛情书》，是因为
阿玛的手子。
我现在脑子有一些不太运转，对不起大家。一直没有去看《阿玛情书》，是因为他不喜欢这种被人拿到架着脖子哭的感觉。
嗯，
我也不喜欢，我觉得很恶心。尤其是最近半年，我看了台湾影史冠军《阳光女子合唱团》。
我没看《阳光女子合唱团》，
就是一个纯哭的片子。主线剧情大概是陈意涵在监狱里为了减刑办了一个合唱团，就正常你到演出成功简单催泪一下就可以了。结果另外一个主线之一是陈意涵在监狱里养着一个小孩，小孩到年龄就要送出监狱，他就要骨肉分离，结果到合唱团演出的时候安排他已经骨肉分离的小孩过来跟他牵手合唱，母女都骨肉分离了，已经哭到有一些抽抽了，这一段结束之后可以休息一下了，演一点轻松的欢快的剧情，对吧？
嗯，
无缝衔接，镜头一切有一个老太太的角色躺在病床上。
是谁？
这个老太太的角色一开头就在吃药，就知道这个电影他必有一死，但是没有想到给我无缝衔接，刚哭完然后他就死，他死完之后又无缝衔接，女主又死了。后面就是一段接一段，我已经分不清自己哭的是哪一段了。 哭完你的，哭你的，哭完你的，哭你的，
就是啊，就所以就陈意涵也死了，最后
对，不管了，我就剧透了，破电影不要再去看了，哭到就是整个电影院此起彼伏，全都是那种很不情愿的哭声。
不过我看《阿妈的情书》的时候也有，就是电影院也是哭成这样了，感觉大家都
你哭的时候情愿的吗？
不好说，我觉得就我自己还是觉得他是知道这个时候观众可能会哭的。嗯
嗯，是，你是在哪里哭的？
我就是在木生去世的时候哭了，但我没有大哭的那种。后面就是南芝去邮局给阿嬷送信的时候，就是他把讣告信改成正常的信的时候，我就哭了。哎，我是不是剧透了？这样
是，
反正就是哭了两次，我大概。
而且木生死的时候反倒没哭，哎，我是。南芝给他烧纸的时候开始哭。
哦，对，我也是南芝烧纸的时候哭，是他读信对吧？
对，正常电影的逻辑，他死的时候就会放一些他生前的一些蒙太奇啊，在阳光下一边登车一边笑得很灿烂很帅的脸啊，放一些这些然后进行催泪。他没有，哎，他没有用这种非常省事讨巧的方式，他就是老老实实的用真情用爱去打动人。哎，我觉得可以接受。是，对我来讲
主要是我感觉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我有一种，我感觉我看这种爱情是比较主旋律的电影的时候，我会有怀疑它的真实性。
是，就是他太真情真善美了的。
木生真的去泰国这么多年，他就还是想着他的家里人，全部的心和脑都给他的妻子，然后不想别的女人吗？我就觉得这种男生不可能存在，所以就很难代入，就会觉得本质上我是不相信的。对，
那你看《玩具总动员》会有这种感觉吗？因为我会有点觉得他是潮汕迪士尼。你现实中见到潮汕人也不是这么真善美的，就是你整个地球人都没有这么真善美的，这么真善美的事情只有迪士尼电影里有。哎，
哦，
但是反过来想，你用看迪士尼电影的心情看这个电影，就突然变得可以接受了。
哎，哦，我懂你的意思了，它是一个美好的期望这种感觉吗？
对啊。
是，
我其实看的时候也有这种想法，为什么要把男的美化成这样，把潮汕人也美化成这样？怎么样，潮汕人是一个特别的种族吗？那迪士尼就是假的，怎么了？
但是我又想了一遍，是不是在老一辈的那个情感里面真的有这样真挚的呢？
没有吧，老辈子也会出轨吧。
可是我爷爷他就出轨啊。对啊，所以我不知道，可能我身边男的都太次了，所以我很难相信有这样的男的存在，但是我还是感动的。
我觉得真真正正的历史里面，像木生这样的去泰国务工，很难不娶二房。
是，
他也得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阿妈得知这一切，也就是搬走了。
是，
大家也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特别超级无敌大新闻一样去看待。
那你说，你怎么看待南芝和阿妈的情感呢？我觉得这个是最奇妙的点，就让我觉得这个电影就蛮有意思的点。
我觉得留白空间很大，它其实重头戏讲的甚至都不是木生跟舒柔的爱情。
对对 对, 对，
木生实际上是两个女性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引线吧。
对，就我觉得他们俩的情感很模糊，然后又很难定义，然后又很深刻。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电影厉害的地方吧。
对对对对，
就把这个情感描绘的用语言很难形容，它非常复杂。
对, 对，
甚至你说南芝完完全全对木生有0%的好感吗？我觉得都未必。
甚至你说他对阿嬷有0%的好感吗？那
也未必。
很奇妙，
它里面科品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跟你一起看那个情书。
哎哎，是，哎，
有一点点那个像的感觉，但是又不是完全一样。
是，哎，
对，就是男主死了，然后两个女生在。
是，而且其实男主根本不重要。
对，然后又都是书信。
我觉得南芝跟藤井树相比更胜一筹，因为南芝甚至寄了钱，他自掏腰包，哎，
还寄了腊肉。这个电影看完，我感觉文字的力量好大呀。我都好想给别人写信了。
是，但说到书信，我觉得那个年代人真很厉害，而且中间经过这么复杂的一层又一层，又经过这么多时间，情感居然可以靠一个月一封或者两个月一封的信维系起来。
对，
你在当代，如果一个人隔了一个月才回你的消息，
你就
会
觉得
他
是傻逼，你就说他妈天天玩手机8个小时，竟然隔一个月才回我。
是。过去的人对不联系这件事的耐受度都好高哦。
对，
说明过去的人更独立一点，他就是心里有这份思念，但他不会影响到他正常的生活。然后现在的人就是，如果这人不回两个小时，就是说啊，他干嘛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他是不是去跟别人聊骚去了？
对对对。
我通信方式真的对人与人关系这影响很大，
是
我们真的被即时通信惯坏了。
天哪，
这是短信时代可能都不会这样吧。
对啊，
就短信至少还要花钱寄，现在人与人沟通成本真的是零，导致大家越来越滥用并且忽视沟通的质量，
对，
只关心沟通的及时跟频次，
就关心秒不秒回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好像真正很浓的情感也不一定是需要秒回，就比方说电影里这些情感。
是的，因为我是回消息比较慢的人
哦，
所以我每次回消息都有一种罪恶感，但我就是看手机频次没有那么高。
我证明阿伦高娃真的回消息不是很勤。
我以为你要证明我真的不太看手机。操你妈。
不过其实这种新的影视作品还挺多的，我们前一阵看了一个动画片叫紫罗兰的秘密花园，也是讲那种什么二战时期写信的人偶什么之类的，那个也很催泪。
门是谁？
你好敏感啊。
你说我们前一阵，我想说哎，
我
猜对了
啊。对对对对，剪掉剪掉，求你了。那个是一个动漫，反正就是我觉得真的信给人好大的力量。
想留不能留才最苏建信。
不是，是 Oh my god Oh my god 这是一定要的啊。那个信，那些胡萝卜会不会骂我们？
本来不会，你加了胡萝卜三个字。
但是我本人超级喜欢五月天，最近一直在听他的拥抱，我觉得就是我现在的感受。我还喜欢听纯真，都很好听，
歌好听不冲突。我也很喜欢拥抱啊，脱下长夜的假面，
抱紧我，我爱
别走。好，接着说信。
嗯，总之如果大家有爱的人的话，就给他写封信吧。
因为信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花非常多的真心真情和真正的体力才能写出来，它不像电子时代你打字打得很快，然后有 AI 你可能都没有字斟句酌，你仔细的遣词造句里面蕴含的心情跟比例都是跟电子留言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
你有没有收到过什么很厉害的信？
我没有哎。可能因为我没有什么长的关系吧，我给我爸妈写过信，大概类似就是那种我觉得他们不能这么对我啊，就是一种抱怨的信。
哎，我也写过。哎，
对啊，
跟我妈冷战，然后从门缝给他塞进去。
我也差不多，就类似说嗯啊，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笼子里的鸟，我要自由。
不会超过六年级了
啊，我二十了那时候。
天哪。
嗯，天哪。然后我爸看完之后好几天没理我，然后跟我视频的时候他就说，你知道为什么不理你吗？谁爱听这种话。
恭喜你现在变成了自由的鸟。
Yes， 我没有收到过任何情书。哎，就是情感真挚然后让我看了之后我感动到流泪的这种表达爱意的信我没收到过，
好遗憾。
对，虽然人的一生不能就是说一定要收到这个东西，但是确实会觉得收到这个东西什么感觉呢，想知道。哎，
期待马姐可以收到她的手写长信吧。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文字很敏感的人，感觉没有阿伦高娃敏感，但是呢但是我的意思是，如果跟对方 date 的对象啊什么的，其实我对文字的习惯比身体上的习惯对我的那个影响更大，我觉得。
等一下，
怎么了？
你真的想吗？
想什么？
如果有人给你写诗，你会什么心情？
我挺开心的。
因为我突然想到。
什么？
阿伦六年前男嘉宾名字。
之前给我写诗，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阿伦六年前男嘉宾名字。
他给我写诗啊，这个人的好笑就是因为他写诗，然后后来写小说，然后把我写死什么的。
啊，真的？
我操，你全都忘了？
我忘了，我只记得他在 ins 上骚扰我什么之类的。
文字敏感就是有这个下场。
是，但是我就记得，反正之前 date 的时候，别人如果在文字上说我喜欢你，靠我看完那个，我就觉得我记一辈子这种感觉，或者是我觉得我看到他写那个，我的身体就有反应。
你说微信的消息就可以吗？
对啊，我有的时候看到他打的字我就觉得我湿了。
好湿好湿
好湿好湿。嗯，
你现在看一下微信呢，你湿了吗？
我屎了，有事烧纸。
我刚才马瑶瑶在微信发了我喜欢你，所以证明还是分人吧这件事儿。
对啊，就是分人。
我就喜欢人给他发一句你是小傻逼，他都会开心死，说哎，他是我小傻逼，哈哈。但是不喜欢人给他说一句我喜欢你，他就觉得这是骚扰。
但是也没觉得是骚扰了，你发没有觉得骚扰，只是觉得无感。
你要是有感的话，那是对我的骚扰。
你好狠啊，你文字好敏感哟。好大呢高啊，本周你有什么想分享的小感悟吗？
就在录制之前我就看了后事，你也看了吧？
我看了，觉得就是最后才开始很恐怖，很恐怖的后事，就是因为我感觉我相信不了他的那个结构。
嗯，
他觉得那个后事的产生是心理的那个
后事，这个东西可怕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来头。
对对对对，
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所以中间他硬给他加了一个解释，说这个东西来自于这个来自于那个之后，反而就不怕了。
是是，
就这个电影我觉得他硬生生加了一些道理上去。
对，
我觉得这个电影吓人的部分也就是视觉跟听觉配合的那个呈现吧，我觉得它甚至都没有黑镜的一些极速恐怖。
对，我觉得是的，
但是也算是别样的体验了，因为我上一次在电影院看恐怖片还是安娜贝尔，
但我感觉他们不是一个级别的耶。
是因为安娜贝尔还是大师之作，
因为我总觉得后世不算是一个完全完全的恐怖片，你觉得呢？
它是个膈应片，但是你真膈应又没有那些网上真正的后世视频那么膈应。
对对，反正就像你说的，就是他真的赋予一个意义的时候，你反而觉得不可怕了。反正就是你心里的那个恶魔嘛，追着你，那有没什么可怕的。
不可怕其实那个未知的部分。你小时候喜欢看恐怖片吗？
我最不喜欢看恐怖片了，我完全没有看恐怖片的爱好。
我也是，我很怕。我大概小学五年级看了咒怨之后，接下来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我都非常怕黑怕鬼。因为咒怨这个电影的要义就是你去做所有的事情回来之后，你都会发现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孩。我就去上厕所，我就怕被窝里有个小孩。
对对对，
我往床底下看，我怕床底下有个小孩。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我的后世没那么吓人，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么生活化吧。
对，小时候我哥看过咒怨，他就一直说他睡觉的时候很怕被窝里钻出来小孩。他就一直抱着我奶的脚睡了好久。
但他不怕你抱着奶的脚然后闭着眼睛那个脚是个小孩脑袋。
应该不怕了吧，他可能就知道我奶奶在旁边，他就感觉安心一点。他说完那个画面之后，我就老是想，很害怕我一掀被窝然后里面出来一小孩，我感觉也变成我童年的一个恐怖的来源。
他给我带来阴影之大，以至于我高二那一年我有一次被生活老师扣分，是因为我真的不敢一个人上厕所，就硬拉着一个舍友陪我去。但第二天班主任过来跟我问为什么扣分，我就说我怕鬼。
那班主任原谅你了吗？
他觉得很好笑，因为你真的很怕，你一个人到了一个空荡的洗漱间之后里面站了一个小孩。
行了好了可以了，哎呀快点，我要摸点阳气重的东西。
你摸摸谁的大鸡巴。没关系，人到25岁之后就不会怕鬼了，因为前额叶发展完全了
啊。
你的前额叶就会压抑过度兴奋的杏仁核。
真的吗？
我觉得这是你某一期小知识讲过吧。
没有啊，我讲过前额叶，但是我没讲过前额叶发展到25岁就不怕鬼了。哎，但是我最近确实没有那么像小时候那么怕鬼嘞。但我也怕，是不是我还没发展完全，或者我就发展不完全了，我就是发展到这。
可你前额叶功能受损了吧。少玩点手机吧。
少天天盯着别人男的回不回你消息吧。
好，
我刚在摸一只我的小狗玩具撞羊，撞我的阳气。好的，阿伦高娃，本周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新鲜小知识吗？
本周的新鲜小知识就跟狗有关。
哎，是什么呢？
狐狸这个动物是犬科动物，狼也是犬科动物，不就很憋屈吗？
哦，因为他们看起来很厉害。
明明狐狸跟狼都是比狗阳气重很多的动物，凭什么要跪在犬科门下呢？然后我最近发现一件事，羊是牛科动物。
羊是牛科，哎，其实也有理。哎，我觉得就是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类。
那我觉得很不公平，因为牛是牛科下面的牛亚科， 羊是牛科下面的羊亚科，他们其实是各自的亚科里面的。那凭什么像牛、羊、羚羊这些都算在牛科里了呢？干嘛歧视我们小羊羊呢？
哎，
这件事其实来自于一个英国动物学家叫 John Edward Gray， 约翰爱德华格雷。最早1821年的时候，他把牛放在牛科，羊放在羊科，羚羊放在羚羊科。当时牛和羊还是平起平坐的，但是后来解剖学和基因技术大肆发展，科学家们就发现，哎，牛、羊、羚羊脑袋上都是有一个空心的角的，胃都是四个反刍胃，骨骼结构也高度相似，可以合并到同一个科里。
嗯，
但是为什么选了牛没有选羊呢？
为什么呢？
因为提到长角的反刍动物，你现在脑袋里第一个想到了什么动物？
牛。
哎，对啊，所以科学家当时也是这样想的，牛算是长角的反刍动物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拿一个东西的名字去代替整个这个族群的话，就叫牛科了。
嗯，而且牛是最大的感觉。
但我觉得如果说牛是羊科动物会更可爱一点，好可惜。
对，因为狗它就不是最大的吧。
因为我们平时说老虎狮子是猫科动物也觉得很可爱啊。
对啊，
好可惜，我觉得牛应该是羊科动物。凭什么羊低牛一等啊？
凭什么羊低狗一等啊？
狗是科级干部。
对对对，羊是比
羊是亚科级。
对，没错。
从今天开始，我宣布牛是羊科动物。好，结案。
好，结案。
好的，小雅，本周你学到什么新鲜小知识呢？
本周我学到的新鲜小知识其实跟我的
男人有关的，
这次体验也有关系。
一猜就中。
哎，你这什么意思？感觉说的我
小雅说不要在这个节目聊男人和聊工作了，最一直在聊工作男人和工作里的男人。
不是，但是我这个知识虽然是被这次启发到的，但是它本身跟男人没关系，跟我自身有关系。
好的，请讲。
哎，就是有人知道阴道的长短是可以变化的吗？
哎，这是我完完全全的知识盲区。
哦，对，是的。为什么是这样呢？这个人说他用手就摸到了我的子宫，然后我就说啊，难道我的阴道这么短吗？难道这就是我做的时候很想尿的原因吗？反正我对我看不到的这个身体的结构产生了一些思考，我就想说啊，难道有这么短吗？所以我就进行了一番研究，发现阴道的长度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长度，在你很兴奋的时候，就是你整个人被调动起来了，然后你的阴道就会变长变宽，子宫也会向上提，所以呢，就是说明如果你是一个很兴奋的状态，它就会让对方更丝滑的进入，它其实是一个跟着你身体的兴奋节奏在变的一个东西。
那说明他摸你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兴奋。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哎，真的很神奇，身体好厉害啊，没想到子宫也会向上提，就是你完全看不到。
天哪。
所以说各位接下来要做这个经历的时候还是要充分的前戏的。对，就是宫颈它可能每天的位置都不一样，你可能排卵期的时候它在一个位置，黄体期的时候它在一个位置，然后或者它更高更软，然后有的时候不软，总之就是跟你身体的激素和你整个人的状态有关系。
还是有些卫生的疑虑，我觉得大家还是尽量不要拿手去伸到那么里面。
谢谢。
洗手了吗？
有洗有洗有洗有洗。
人体好奇妙。
对，人体好奇妙，人体好奇妙。我觉得
天哪
天哪，你是不是还在想我的健康相关的事情？
我还是很担心，但我比较担心一些炎症跟感染的部分。
我待会儿过两天再说吧。
我觉得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值得找他索赔，
至少他没有走后门了。
我走后门反倒安全一点吧。
可是我一直在想，
没有那么怕细菌。
讲真，因为他，可是就是如果假如说他说我要把手伸进你的屁屁里，那但是我也没有深度的洗我的里面，那他不就摸到屎啊什么之类的吗？
是啊，
那就很恶心啊，感觉。
但不会有卫生的疑虑啊，因为他洗手就好了。但他把外面的细菌带到你子宫里，你就会有些炎症吧？
嗯，
一个是心理的部分，一个是生理部分，可能他就是喜欢吃屎呢，
可能他就喜欢喝尿呢。你不知道
就哪一些可以剪进去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你接受的程度到哪里？刚才这些所有的都可以剪进去吗？
可以剪啊。
那我酌情吧。 好，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喽，感谢你收听第36期的五福一安。
第36期的五福一安，
两个人困的要死了。嗯，五福一安，哈欠连天。我喜欢我们节目。
五福一安的两个人都要睡着了。
那回听的时候会听到很多哈欠的声音。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按下订阅，并且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哦。我们节目现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荔枝、豆瓣、Spotify、苹果 Podcast 都可以收听到，也可以在 Spotify、苹果 Podcast 还有豆瓣给我们打成五星好评哦。
三星以下就别打了，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意见或者骂我们。
好。也请大家给我们留言你最近学到的新鲜小知识和生活中发生的大事件。
嗯，叫 Nemo 昵称也存在了，
哎，是令狐老师，哎，
在12分19秒的时候评论，人类是需要光合作用的动物。
是的，尤其在上海这个梅雨天，我们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都没有办法代替太阳对我的照耀。
天哪。还有评论说怎么一周双更了呢？
一周为什么双更了？因为我暴病在家，就一顿哭哭剪。
不是还有那个 AI？
对，而且我让 GPT 老师给我写了一个脚本，把我常用的那几个体力活的动作全都变成一键的了。
好耶，
现在点一下可以顶我以前点非常多下，
感谢新科技，
速度大大加快嘞，谢谢科技，期待以后可以更快的更频繁的更新节目喽。
耶，
期待猫呀赶紧学会剪辑喽。
哎，不过还有那个，
你把这壶给我提起来。
我怕我说了我又在画饼，我要学做视频，我要把这个我们的那个小红书整起来。
我举报马姐今天发 Instagram 用的是我的素材。
对，我刚想说
马姐发的视频为什么背景是我家。
但是没有人知道是我发的，大家可能以为是你发的，
大家都会以为是我发的。
因为背景是你家。
气死了。
继王菲和鲁豫听我们节目以后，没想到
张震岳也听了我们的节目，整个金曲奖的组委会黄韵玲老师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呢。
对啊，天哪，好厉害啊我们。好了，我要去睡觉了。
我也要睡觉了，祝大家晚安。
哎，我刚想说你快去看一眼你的被窝，里面可能有一个小孩，你就精神了。
笑什么，我现在就在被窝里。
我也在被窝里。
休息啊，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懒散的节目。好了，祝大家被窝里都没有小孩哦，天天开心，下期再见喽，
下周见，拜拜。